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
但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着以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节节来看。第一节说，第一节这说，然后事情是这样的啊，然后事情是这样的，说那些日子呢，从凯撒奥古斯都呢有指令出来啊，说所有的人都要被登记。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哈，他的意思是神圣伟大的皇帝啊，这是他的自称哈，神圣伟大的皇帝。第二节说这第一次登记啊，是在这个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啊。居里纽做叙利亚总，这个居里纽哈，居里纽就是勇士的意思啊，勇士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首先看这里哈，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还是他的这个大臣啊，这个居里纽。他们本质上是什么呢？是这种自高自大啊，不敬畏神的这种属世界的掌权者。你可以看到都非常自大，什么自称是神圣的，是吧？神圣的皇帝啊，神圣的帝王啊。而且呢，这次登记呢，他是强制登记啊，强制登记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不喜欢人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啊，大卫不就是数点人数，然后啊被上帝惩罚吗？但是这个外邦的君王呢，他们喜欢数点人数啊，喜欢强制数点人数，为了是什么？为了是彰显自己的啊国度的荣耀啊和他的强大啊和他的强大。然后第三节，然后就有人呢前去登记，个人进入他的城。然后约瑟也从加利利啊离开拿撒勒城啊上去，到犹太啊进入这个被叫做伯利恒的大卫的城啊，因为他是出自大卫的家和族。啊，出自大卫的家和大卫的族，这里呢是要应验关于基督的预言啊，就是基督呢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啊，一起来读一下。
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所以说弟兄姊妹，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很明白了，神的旨意也明白了。表面上呢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呢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彰显自己的啊国度的荣耀，然后强制人登记啊，强制人去登记。但实际上呢是上帝的旨意哈，上帝通过这些啊属世界的不敬畏神的这些掌权者呢，促成一件事啊，促成神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让这个事情以后成为一个证据，就以后在传福音的时候呢，约瑟他公开登记的这个户籍呢，就可以证明耶稣是生在大卫的家。啊，这样呢就可以完美的符合旧约的预言啊，所以说上帝呢他可以使用啊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啊，可以使用这些掌权者甚至是不信的人啊，也来完成他的旨意。这个呢只是为了为福音做见证啊，为福音做见证，只是为了应验呢旧约的经文。第五节啊说呢，这个约瑟跟这个与他订婚的这个玛利亚呢一同去登记。登记的时候呢是怀孕的啊，登记的时候是怀孕的。第五节说，然后事情成为这样啊，你看啊，在第二章开头啊，他原文有这样一个词，然后事情是这样，就事情突然有了这个转变啊，事情突然就发展成这样。说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啊，他要生产的这个日子满了啊，他生产的这个日子满了。我们看到哈，登记的日子呢，正好是玛利亚产期满足的时候。啊，为的就是证明基督不仅是生在大卫家，而且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刚好生在伯利恒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后边啊，第三章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提到啊耶稣生在大卫的这个家啊。然后呢福 音书预先记载这一段是为了解开到后面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对耶稣他是否出于大卫后裔的这个疑惑啊。因为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嘛，有一些犹太人说啊，基督不是从伯利恒生的嘛，怎么能是从加利出来呢？他不了解这段历史，然后福音书呢就记载了这段历史啊。所以说呢，神呢安排他的儿子啊，以这样的时间和方式降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使经上的话得以应验啊，使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第七节说他就生了他头胎的儿子，原文是首生的，首生的哈。你看旧约当中经常说什么羊群中首生的，是吧？羊群首生的，并且用布将他包起来，使他躺在马槽里，因为旅店里没有地方给他们。而且呢，恰好在这时候呢，因为来登记的人多，导致旅馆没有足够的地方去住啊。其实呢，这就是上帝的安排啊。没有房间呢，就只能住在外面。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二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天使对牧羊人说，那基督的记号是什么？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这是记号。如果住在店里边，不可能去挨家挨户去打听啊。只有玛利亚和婴孩住在外面的时候，这样才能直接看到啊。所以说神安排这个约瑟和玛利亚还有耶稣呢，住不上旅馆，就是为了能够让牧羊人能够直接快速的找到耶稣，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八节到十四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子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到十四节哈。第八节到十四节，第八节说，说在同一个地区有一些牧羊人啊，在户外哈，就是在旷野那个地方，在户外守着夜晚啊，守着他们的羊群啊。我们看到哈，玛利亚和约瑟还有耶稣也是在户外，这些牧羊人呢晚上也是在户外啊，也是在户外。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被拣选做耶稣见证人的这个第一批人，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批耶稣的见证人，第一批去传福音的人啊，他们是什么？在夜间警醒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我们可以想到啊，以色列人的祖宗雅各，他在巴旦亚兰做牧人的时候就说，白夜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常是这样。一个夜间的牧羊人，他要做的就是警醒看守羊群啊。然后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哈，从古时候起，以色列人的列祖都是牧人啊。见法老的时候，约瑟说的很清楚，问你是干什么的，就说以牧羊为业啊。而且呢，创世纪说，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牧羊就是圣经以色列人特有的一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呢，是跟埃及是跟世界相冲突的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并不受到世人的尊重啊，并不受到世人的尊重。牧羊呢，是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特有的职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牧人，大卫也是牧人啊。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呢，上帝拣选大卫的时候啊，说看内心，因为大卫是什么？在牧羊，大卫是牧人，大卫是从牧人做起的啊。所以说这个伯利恒守夜的这牧羊人呢，他们就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像旧约的那些列祖一样，他们都是警醒尽职尽责的牧人，就像大卫啊，为了保护羊群可以与狮子与熊争战，并且将他们杀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吧？故宫不爱惜羊群，耶稣说 他是黄牧人，他要 领人啊进入他的 羊圈啊，合成一个羊群归一个牧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上帝拣选的人呢，他有一个共同的相似之处，就是做牧人。这个做牧人意味着你尽心尽意，然后呢你爱羊群，然后呢你是忠于职守，并且你警醒，昼夜警醒。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经常提到牧人，以牧羊为业，还有牧羊羊群。圣经从旧约啊到新约都始终会强调这些词汇，这是圣经自始至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无论在旧约啊，旧约你再往早处去看，你看到谁？亚伯，对不对？亚伯牧羊羊群。你看这个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甚至到创世纪去找关于亚伯啊，圣经都不断的在强调什么牧羊羊群啊，牧羊羊群。这个牧羊这个主题呢，始终贯穿着圣经，从创世纪，从亚伯开始，到旧约的这些列祖，然后到基督，然后基督升天之后什么？基督委派的教会里的监督，说你怎么着？你们牧养羊群，对吧？将来有一君王要从你那来牧养我们以色列。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牧养我的羊，是吧？使徒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宝血所买赎的，对不对？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也提到啊，牧养神的羊，起入到新年新季的时候，起入七章十七节，做宝座的羊羔必牧养他们，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牧养它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独有的模式，从古时候起到今天，直到耶稣再来，在今天就是聚会，有圣灵所设立的监督牧者，然后带领这些会众聚会啊，听到遵守神的教训。所以说你看，即使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他仍然不忘记拣选一群牧羊人来做他儿子的见证人，就是圣经自始至终强调这个牧羊，在今天来说就指教会生活啊，教会生活。第九节，然后有一位主的使者啊，说忽然站在他们旁边，并且主的荣耀向他们四围发光照耀，他们就极大的敬畏恐惧。我们来看哈，神的使者呢忽然临到啊，在这些人啊他在尽自己的职责的时候，神的荣光临到，神的使者临到啊，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在黑夜中向这些牧人去发出光照啊。这神的使者，然后这极大的荣光是干什么呢？是为接下来要说的关于福音的事情去做一个铺垫，去做一个见证啊。当圣经重要的话语要降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像神儿子要降生这种福音降下来的时候，总会有这种超自然的神迹显现出来，为了证明这个福音是从天上来的啊。第十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因为看哪，我对你宣布大喜乐的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哈，是吧？给每一个民族啊。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呢，圣经都强调福音要传给万民，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万民是什么呢？看启示录十四章六节，万民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万民就是住生在世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就是万民啊。十一节，因为救主就是主基督今天为你们出生，在什么？在大卫的城里。你注意这些称呼哈，这些称呼，要降生的这位首先是什么？救主，救赎主。玛利亚说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一位是什么？救赎主，能够拯救你赦免你的救赎主。然后他还是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受膏者。在旧约呢，大祭司或是以色列王啊，耶稣是大祭司，耶稣是君王。然后是什么？往上看一下，主基督，最后称呼是主，主人、主宰、主神。耶稣是主，耶稣是神， 从这个称呼当中呢，把这位要降生的婴孩他的身份说得很清楚啊，基督的救恩要传遍整个世界，但是在此之前呢，必须先传给犹太人啊。保罗说过，神的道讲给犹太人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罗马书第九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按肉体来说，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啊。福音要传遍，传到世界，传到万民，但首先要给犹太人，首先要传给以色列啊。然后呢，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啊，基督降生在大卫的城里。一起读一下，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十二节说，然后这个记号给你们，你们将要找到一个婴孩被布包着，并且躺在马槽里。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玛利亚和约瑟找不到旅店，这就是上帝的安排。找到旅店就不好找了，找到旅店的话不好找，这个福音就没法直接传出去，就会延误这个传福音的时间。所以说上帝刻意让他儿子降生在一个没有住的地方，然后好做一个记号啊。这里呢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那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主神竟然是一个婴孩，是吧？竟然是一个婴孩啊，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啊，必有童女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十三节，然后突然之间发生了啊，这又是发生与那位使者一起的数量极多的天上的军队啊，就显出来。突然之间呢，就不光是使者，然后怎么样，有极其繁多的天使天军啊一同出现。我们需要注意哈，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福音啊，被宣告给这牧人之后呢，立即伴随着有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景象，就是天上的国度，天上圣殿当中的这些天使天君突然之间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显现出来，对不对？如此多的天使天君就是为了传神而为了见证神儿子的福音。这些天使天君呢，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的很清楚，围绕在神的宝座周围啊，你们来到什么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什么？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啊。在这一刻呢，天上的国度显现出来啊。所以说你看到伴随着神儿子降生的这个福音，神呢让这些牧人，就是接下来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些见证人呢，让他去看一眼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虽然只是一眼，只能看到冰山一角，但是那一刻却可以让他去铭记一生。因为一个人一旦看到天上的国度，那么他只应该有一个想法，他要用自己的余生去努力进去。进去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信他儿子的名啊，信他儿子的名。就他们赞美神说，荣耀归于在至高之处的神，在地上平安归于说平安在所就这里没有，这就是说神所喜悦的人中间，这里指的是就是说至高之处的神呢所喜悦的人当中呢有会有平安，会有平安。我们来看哈，天上的圣所降临到人间，天上圣所当中那个侍奉突然展现在人间，这个呢就像旧约以西结束的意象一样，突然这个天上圣殿那种崇拜那种赞美怎么在地上你看到了，是不是？而且呢在这里你看这句话哈，荣耀归给在至高之处的神，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当中永远知道荣耀只能归于神，归于羔羊，除了神和羔羊没有人可以自取荣耀啊。无论是外邦的掌权者，世上的有名望的人，还是啊基督教里那些什么名目啊，你包括在教会里的任何人，你不能取荣耀。凡是自取荣耀的都是魔鬼，都要灭亡。你要知道，因为荣耀只能归给在至高之处的神，还有谁啊？羔羊。但是平安可以归给人啊，你不要求荣耀，你要求平安啊。平安归给什么人呢？归给那些信他的、忠于他的，就是他所喜悦的人，就是像这些牧羊人一样，一直以来默默无闻，但是却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在夜间看守保护羊群， 啊，平安归于那些像这些牧人一样时常警醒，在神的家能够忠心的尽自己职分，在神的家忍耐等候的这样的仆人。然而至高之处的那位神，他怎样把平安赐给在地上的人呢？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说嘛，我赐给你们平安，是吧？我的平安不是世人的平安，不是世人能夺去的啊。所以说呢，通过这位婴孩，通过这位耶稣，那位至高之处的神降在人间与人同住，将平安赐给我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章的15节到20节。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这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既般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了就猜疑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好，我们来看15节到20节哈，说然后事情发生了啊，然后事情发生了。当那些使者离开他们往天上上去之后，牧羊人彼此说，现在我们起行到伯利恒看看这发生的事，就是主让我们知道的啊，就是说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他们要按照主的指示立刻去寻找啊，立刻去寻找。16节，然后他们赶紧去了，就找到玛利亚和约瑟，还有婴孩卧在马槽里啊，还有婴孩卧在马槽里。我们来看啊，你注意这里的话啊，首先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为什么首先提到玛利亚和约瑟呢？是为了确定这是一个大卫的家，是吧？然后看到婴孩卧在马槽里，是刚才天使所说的记号啊。首先确定了这个玛利亚和约瑟他是大卫的家，一个家庭。然后呢就跟着那个记号找到耶稣啊，找到耶稣。17节，既看见了他们，就使这事被传开，关于他们所宣扬的这个事，关于这个婴孩。这些牧人呢成了最早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人。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生在大卫城的万民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婴孩啊，道成肉身啊，是一个婴孩。18节，所有的人听见且惊奇，关于那些通过牧羊人宣告给他们的话。这牧羊人会宣扬什么呢？首先他们如何看到了天使向他们显现，天使给他传的福音，然后以及一大群天使赞美神，然后是什么顺着这个记号找到的那在马槽里的婴孩，这就是他们要宣扬的啊。所以说你看路加福音1:62-66，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非常奇妙，伴有神迹，令人震惊。而在施洗约翰之后降生的耶稣有着更大的神迹和见证啊，有神的使者，有天上的天使天君，有神自己的荣光来为耶稣的降生来做见证啊。耶稣比施洗约翰拥有更大的见证，更大的神迹，更为尊贵，更为超越。耶稣是神，约翰是他的仆人。19节，然后玛利亚珍藏了这所有的事情，深入思想在他的心里。我们看到玛利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关于主的事情，只要是从神那来的话，他就是不懂，他也会放在心里，然后反复思想。上帝呢也使用他这个优点珍藏了所有我们所必须知道的关于基督的事情，要不然以后怎么去写福音书呢？福音书的这些记载很大成分上都是玛利亚他记忆中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我们要做沉静学道的，你要努力查考圣经，努力的去读圣经，努力的听到，然后把圣经当中那些重要的话，尤其是你不明白的，要记在心里反复思想，直到上帝让你明白的时候啊。凡是珍藏主的话也在心里反复思想的，这人是有福的啊。他所珍藏的如果有一天明白过来，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啊。20节，然后牧羊人就回去了， 且为这一切的事情归荣耀啊，且赞美神，就是他们听见，他们看见，如同啊，就如同天使向他们所宣扬的啊。然后这些牧羊人呢，完成了福音的事工，就归荣耀于神啊，归荣耀于神，将荣耀归给神啊。人做完工作之后呢，将荣耀归给神啊。人无论是传福音、讲道还是侍奉，都要归荣耀于神，因为这一切都是主的功劳，一切都是主做啊。我们呢，只是有份于这个事工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章21-24。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承担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1-24哈，其实这里包含了这个割礼啊，割礼，然后也包含了这个女人生 男孩之后这个洁净礼，但是21-24好像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去说了啊，放在一起去讲。我们看21，然后当要对他行割礼的日子满了八天啊，耶稣呢生在律法之下啊，耶稣呢遵行律法一切的义，在马太福音3，耶稣要让施洗约翰给他施洗，施洗约翰不允许，耶稣说什么？我们理当尽这样尽诸般的义。也要说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旧约的先知，是最大的旧约的先知，是连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样一位先知，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就转向耶稣，耶稣他遵守了一切旧约的律法，遵行了旧约律法诸般的义，为什么呢？为要将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啊。在创世纪17啊，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中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个记号是上帝跟犹太人立的一个约，然后利未记12:3，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啊，行割礼。这里也提到满了八天献给主哈，你看这个摩西的律法，看出埃及22:30一起来念。
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
对，按照摩西的律法呢，那要做赎罪祭羊羔的耶稣生下来七天跟着他的母亲玛利亚，第八日就要献给主啊，要献给主，这都是为了应验旧约的圣经啊。然后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在他在腹中承孕以前，天使通过使者所起的名啊。我们看这个事情啊，在关于耶稣起名这个事情啊，关于耶稣降生这个事情啊，无论是约瑟和玛利亚都领受了主的启示，并且最后都遵循了主的命令啊，给耶稣给这个婴孩起名叫耶稣啊。尤其是约瑟呢，你看马太福音12:1，当明白真理之后，就按照主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他生了犹太的儿子啊。这两个夫妻呢都是义人，遵行了主的命令啊。然后22，然后根据摩西的律法，当他们洁净的日子被满足，他们就带他上耶路撒冷要献给主，正如记在主的律法上的，说每一个啊打开子宫的男子，就从子宫生出来的男子必须顺应，原文是顺应呼召，分别为圣归于主啊。这里有一个顺应呼召啊，顺应呼召，然后就这个意思啊，被动式的顺应主的呼召啊，分别然后分别为圣归给主，这是律法。我们去看这个旧约圣经哈，你去看出埃及记，你去查考啊，有很多经文呢都提到头生的都要归给主，是不是啊？一切头生的，无论是牲畜还是人，都要归给主啊。上帝呢也拣选立位人啊，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归给主。这个头生的归主呢，是摩西律法当中不断强调的一条律法。然后这个律法最终是什么意思呢？最终就是成全在耶稣身上。为什么头生的要归于主呢？因为耶稣就是头生，耶稣是从神来的。 耶稣呢是永生神的儿子，降在这个世界要做赎罪祭献上的，他就是羊群中守生的这条律法所真正指向的那一位。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旧约犹太人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它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思。二十四节，并且依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献上祭物，献什么祭物呢？一对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啊。我们来看哈，这里呢是利未记十二章哈，关于女人生男孩啊这个洁净礼。割礼呢是在男人出生后第八天，出生孩子的洁净礼是在女人生男孩之后第三十三天。啊，一起来念。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她在妇会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节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好，在利未记十二章谈到这个女人生孩子之后洁净礼这个事情，你要注意，它大概有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提到她是不洁的，是有罪的，然后另外一个提到怎么样，她要去赎罪，赎罪的方式就是把一岁的羔羊献上啊，你注意哈。旧约圣经说的很清楚，女人生男孩要不洁七天，如同什么在月经期的污秽不洁一样，女人要在产后三十三天以后才能进入圣所，然后为自己的罪去献赎罪祭，然后洁净。你结合耶稣的降生，以及在耶稣降生之后，玛利亚她按照这条律法，她去走这个洁净礼，然后献斑鸠献雏鸽，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跟男人一样，女人生来也是罪人，你要明白哈，尤其是女人她在怀胎的时候她的罪就更明显，所以说女人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赦免，男人需要，女人也需要啊，男人需要，女人也需要。为什么保罗说那敬虔女子经过生产就迈向得救呢？这不是旧约律法这条律法吗？迈向得救经过这个洁净礼啊，经过赦罪啊。但是呢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你要明白希伯来书第十章说那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山羊、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那斑鸠和雏鸽就能除罪。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希伯来人说的很清楚，所献的祭物，这些赎罪祭是让人想起自己的罪，但这些祭物它只是牛羊，不能赎罪。这些祭物无论是牛羊还是这里的斑鸠，它都是指向更美的事情，就是耶稣。无论是牛羊还是斑鸠，无论是有钱人献的牛羊还是穷人献的斑鸠，他都是指向耶稣。他为什么能赎罪？是因为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把这些律法成全啊。所以说你要明白啊，玛利亚呢其实他已经被洁净了，因为神的使者说得很清楚，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啊，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不是说她献雏鸽的时候就洁净的，玛利亚是什么？圣灵感孕她的时候，耶稣在她腹中已经成孕的时候，在那一刻玛利亚就洁净了。为什么？因为主在她里面。玛利亚是怎么洁净的？玛利亚的罪怎么赦免的？是因为耶稣在他里面，主跟他同在，他才洁净了。他之后在第三十三天按照律法献的这些雏鸽、这些祭物，那只是他已经蒙洁净的一个证据，你明白吗？啊，为什么呢？玛利亚是如何洁净？玛利亚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洁净的。 我们吃圣餐的时候说什么？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宝血。玛利亚更直接，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就在他身体里面，对吧？耶稣降生的时候洁净的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主和你同在。什么叫蒙大恩？就是罪得赦免了。所以说当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承孕的时候，玛利亚就跟耶稣有这种血肉的关系的，主的血主的肉就复辟了他，主的恩典主的赦罪的恩典就临到了他。后来那补上的那个献祭只是为了证明他已经洁净了，后来所献上的祭物，那被杀的斑鸠和雏鸽，就是预表耶稣他将要钉十字架，为所有人的罪，也为玛利亚的罪。耶稣将为玛利亚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赦罪的救恩。所以说律法当中那一条关于女人洁净的礼，为什么里边反复强调她不洁，像月经性的污秽一样，她要献赎罪祭。怎么生个孩子还要献无赎罪祭？那这个人是罪人吗？对不对？然后献完赎罪她要洁净了，这条律法呢到耶稣这里得以成全。只有到耶稣这里的时候，只有当圣经这样记载这一条，只有圣灵感动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这个旧约律法当中这个女人生完孩子献雏鸽，这洁净礼是什么意思。他指向耶稣啊，他得告诉我们一个女人如何得洁净，一个女人如何通过生产得洁净。玛利亚通过怀孕怀了耶稣，然后生下耶稣得了洁净。玛利亚通过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得了洁净。这就是这条律法一直以来以色列要做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来他成全了这些律法，他也以他的身体以实际行动向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些律法的含义啊，这些律法都是指向赦罪，而成全这些律法的是耶稣。好，我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